记录闲谈断片，分享思考轨迹。这里是人文对谈类播客各站停车。
文艺青年这个词一提出来，就会给大家一些特殊的联想，但是这个联想本身就是很矛盾的。就是文艺青年它的一个负面印象其实什么呢？敏感的、夸张的、不求甚解的，而且有一种自我戏剧化的人格状态。我去试图的让这个标签回溯到它最基本的一个字面的含义，而不是它经过了消费主义、经过了商业化、经过了各种符号化、污名化之后剩下来的那个标签。
内容是需要花时间去沉淀的，符号是一目了然的。这就是为什么播客它花时间，但是它承载内容可以很多很多。本来我们的文艺青年，或者说文艺青年最原初的样子，它是作品消费的，就是说它消费的是个作品，是它要看书，生产出它的书评啊、它的内容啊，它要表达。而现在呢，从作品变成了商品。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各站停车，我是 Daniel。
我是小子。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要讨论一个群体，叫做文艺青年。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词是什么样的一种印象，可能稍微离我们现在的这种热词有点远了，但是它曾经在大约是2000年到2010年吧，就是互联网的早期时代，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火热的词，而且当时也围绕文艺青年做了很多的讨论。那么对于他的印象呢，其实也是褒贬不一。有人呢，通过自己的一种消费习惯、生活方式，还有自己的阅读习惯来想成为一种文艺青年，但是有些人呢，对他嗤之以鼻，觉得他就是一种脱离现实、沉溺在自己的小情绪啊，非常矫情、非常装的一类人。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聊一下文艺青年这个词还有这个人群吧。可能我们会从一些历史方面，然后从社会现象的各个角度去谈一下这个词。那么最近呢，也是有一篇文章让我们想起了这个话题。对，这个文章呢，就是引起了大量播客的听众以及我们播客的制作者、内容创作者的一个大量的转发吧。这篇文章就是发表在这个公众号 GQ 实验室上面的，在朋友圈分享播客的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词，就像这样的一篇文章，
那个口字旁一个折，折，
对，就这个，对，折。好，那么这篇文章就特别有意思，小盒子你也是看这篇文章对吧？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一些感受吗？
对，那当时这篇文章是在朋友圈都传疯了嘛，因为朋友圈很多播客相关的从业者或者是创作者，然后他们都在转，然后我说，哎，我还以为又是什么新的播客圈八卦啊、吃瓜什么的，点去看，哦，然后这篇文章其实是一个，GQ 实验室一个编辑嘛，他有一个观点，他说，如果要评选一个2020到2022，哎，其实好像也就是疫情以来的这后疫情时代这几年嘛，如果要评选这段时间最稳定的发力的流行人设，那么他会觉得这是播客人啊。那顾名思义，播客人就是爱听播客的人嘛。当然，他比较专注啊，他说这可能是小宇宙用户啊比较多。那么这些人他们有一个怎样的特征呢？这篇公众号文章就大概概括了一下播客人具有怎样的特征啊。你可以说这是贴标签，但是这个标签贴的如果它有意义，那我们他可看看这个标签背后它反映出怎样的一个群体嘛。那他是从方方面面总结了一下播客人有什么特征啊。那我大概概括了一下，那比如说他们收听的场景啊，很大多数是在比如说地铁通勤啊、开车啊，或者是一些做家务啊，像一些零散的碎片时间的这样一个场合。然后他们还有一个收听的基础，就是他们大体都接受高等教育，然后也懂外语，然后接受一种城市化的或者是比较现代的这样一个文艺的审美。然后他们还有一种收听的需求，就是他们需要接受一些深度的内容、深度的谈话，不是一些碎片的、无聊的，像某些视频软件上面那种循环的那种没有营养的东西。所以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基于这样的一个特征，他们会有一些比较特定的生活轨迹，比如说他们是书展的常客，他们是电影节的常客，他们是线下书店和咖啡馆的常客。那还有他们比较喜欢拍照，比较他们喜欢专用的滤镜啊，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比较简约、比较环保。还有一点比较重要，就是他们大概率是纸质书的受众啊，他们也是出版行业的福音。那当然比较好玩的就是说，他们还有一点，他们在朋友圈和社交场合，他们的表达也是有一定的就是特点或者韧性的。 他比较喜欢发布一些抽离的、疏离的，或者是一些比较边缘的这样一些思考，那些思考非常碎片，但是又非常能够抓住生活中的一些、非常细致的特征、他们表达欲强，但是 有些害羞、他们也经常打了300多字的内容，但是突然又觉得、也很害羞，把它删掉了、他们在生活中会喜欢跟别人保持距离，保持自己的隐私，然后喜欢结交一些比较少数群体的朋友吧，他们对少数群体和边缘群体会表现出一种同情和兴趣、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这也是这篇文章里面说的，这一部分群体大体上就是外人所说的文艺青年、但是他们和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像我们想到文艺青年会想到什么呢，比如说像村上春树，然后去听披头士的这样一些老一辈文艺青年
啊，米兰昆德拉，
哎，对对，像我现在说的米兰昆德拉
、
那他这个说法其实就、
那些京剧
隐含了一点、他隐含了一点，就是文艺青年这个概念也在不断的就是迭代化嘛。就像刚才说的，很多文艺青年可能他们之前是，然后但是后来他们可能比如年纪长大了，或者经过生活的历练了，他们又开始觉得啊，曾经的这个文艺青年这个形象这种标签是一件、非常害羞的事情，需要批判一番的。然后但是现在呢，他们大概的特征是，比如说喜欢聊韩敏哲啊，聊项飙啊、好像项飙的父亲性一直是他们，或者说 现在这一辈吧的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文化符号了、那所以播客人或者说由这个播客人联想出来这样当代文艺青年也就有了他们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和生活圈子，对，然后这是大概就是他们的一个群像或者是他们一个整体的画像嘛。然后当时这个文章在听友群还有在一些社群里面分享了以后，就有很多人回复或者表达出他们一个共鸣，就像刚才大妞说的，文艺青年这个词我们好像很久没有听到，但是曾经被称为文艺青年的那一部分群体好像他们并没有消失，他们可能只是换了一个名头，换了一个称号，依然、可能活跃或者是不活跃，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各个角落吧。而播客人恰恰就是类似的这样一个线索，说这样一个新的表现，能够让我们看到当年的文艺青年现在过得怎么样了。对，所以这就是勾起了我们的一个兴趣吧。那文艺青年、我不敢说我是曾经那一代，但是毕竟也是看过这个概念的一个流变嘛，它的一个变化，也对他的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如果他也有未来的话、表示出一个兴趣，然后正好播客人又是一个可能啊，能够理解现在甚至是未来这部分群体的一个线索或者一个切入口，所以这也是我们讨论今天这个话题的一个契机吧。对，那像刚才说到播客人的那些特征啊，不知道各位听友、或者是大牛啊，你有什么觉得自己跟他比较 相近的部分或者是不相近的部分，你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体验？
其实我今天做这期节目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首先这个词它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已经经过了贬义化或者叫污名化了嘛，对吧，成为一个相对来说有时候是负面的标签，而且我身边因为很多是中文系的朋友，他们是很容易被贴上文艺青年标签，然后呢很多人也直接地表达出他们很反感外人给他们贴上这个标签，但我本身并不是说非常排斥，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失去了这个词以后我们就没有别的词了，所以说我想去做的不是说我排斥这个词，而是我想通过今天这期节目我重新赋予这个词更加有深度的一个内涵，重新赋予它一种历史的纵深感，重新赋予它一种更加清新的更加明确的明晰的一种定义，这是我今天想做这期节目的目的。所以如果你要说我身上跟这个文艺青年有什么很相近的地方，那我这个时候就想回到文艺青年最基本的一个字面的意义，就是对读书对文学感兴趣的这些人叫做文艺青年，对吧，还有一个就世代的属性吧，就年轻，对吧，就青年，我觉得在这个字面意义上我就是符合的，我所以就很单纯理解，我觉得如果说有人说我是这样的一个标签，那我是会欣然接受的，因为我去试图的让这个标签回溯到它最基本的一个字面的含义，而不是它经过了消费主义，经过了商业化，经过了各种符号化污名化之后剩下来的那个标签。这个就是张立宪，就是读库的这个创办人，他在重拾文艺青年这个字眼的这篇文章中，他说到一个很主要的观点，就是我们怎么样重新复原这个词它本来的一个面貌。不知道小盒子应该也读了这篇文章吧？
对，那个张立宪那篇文章其实也是我想很想讲的一篇文章了，那个我们也会附在文案里，因为我们知道张立宪被称为老六啊，他是出版界的一个大牛嘛，也是一个很知名的出版人，然后他写了这篇文章叫做重拾文艺青年这个字眼。他在这篇文章里面、他为文艺青年这四个字或者这个词，他试图为他恢复名誉，他在被污名化之前他曾经是我们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一种生活状态，那当时我们最初的时候对文艺青年抱有想象，对抱有 幻想或者抱有好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文艺青年是怎样一个特色呢？或者又具有怎样的特征呢？那张立宪就是老六，他在他的文章里面就说到，如果我说啊，我们现在或者说任何时候吧，我们不喜欢这个字眼这个群体的话，那么我们不妨想想文艺青年这个词得罪了我们什么呢？啊，我们想想文艺青年的反义词是什么？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难道会喜欢与之相反的那些东西吗？对，这个答案可能因人而异了，但是我们想想，我们当我们在声讨或者是讨厌厌恶文艺青年的时候，那么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呢？至少在张立宪看来，有可能文艺青年的对立面，它的反面比文艺青年更不堪。如果我们对文艺青年做的那些事情感到不耻，觉得文艺青年做的事情让我们不开心，那么文艺青年不做或者不屑于做的那些事情，难道我们就很喜欢吗？所以张立宪他就发出了个感慨吧，他说这么一想，他觉得文艺青年其实还是挺好的。对，然后他有了几点概括，就是说到文艺青年令人喜欢或者是令人不那么讨厌吧的几个特征。他说文艺青年首先就有一个特征，就是在这个群体中啊，很少有那种那个词可能不太好，就去换一个词叫杠精。对，大家想想比杠精更不好的词是什么？就文艺青年这个群体里面很少有这种杠精出现。在现在这个，我们说现在，你看他说现在的时候可能也是几年前，那几年后呢不知道。在现在这个可能没有地方说理的这个世道啊，文艺青年们至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试图去讲道理。像刚才说和播客人的一个类比的时候嘛，我们也知道播客是一个很适合说道理的地方，很适合把道理摊开来嚼碎来讲给大家听的一个地方。那如果说啊，文艺青年和播客人之间还有什么共性，那么讲道理一定是其中一个。对，那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由讲道理延伸开来的文艺青年，他是有分寸感的，他的边界感也是很好的啊。不管他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过得多么的开心或者是多么的悲伤，他们是至少不会去攻击别人，他们的攻击性是相对低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现在这个戾气非常重的这样一个公共舆论场上，攻击性和否定性是非常强的，而试图不否定别人其实很难做到的嘛。所以老六也说，就是文艺青年其实他们并非都是那些不食人间烟火或者是高高在上束之高阁的那样一群人吧，他们其实也有脚踏实地的一面，因为他们至少还要生活啊。他们不管看了多少的书，但他们至少还要面对自己的生活，然后处理生活中的烦恼。而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还是会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一道没有那么有侵略性或者叫做冒犯性的这样一个人生。所以从张立宪作为一个出版人的角度，他最后来了一句就是非常升华的一个概括，他说文艺青年至少都是出版行业的衣食父母，读库感谢他们因为张立宪是读库的创办人嘛，他说读库感谢他们。而且他作为一个出版人，他很感慨他在出版过程或者他在做书的过程中遇到了那些对他有帮助有影响或者是感动了他的那些人和那些事，那些人恰恰就是曾经被称为文艺青年而后来因为这个词被污名化了就不敢自称文艺青年的那些人。他们热爱纸质书，他们热爱手写热爱书写。大家想想大家已经多久没有动笔写过字了如果不是做 出版文化产业的话，大家已经多久没有动笔写过字了。对，他们还热爱与人连结，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附近性或者说是理解宽容这样的概念是很需要具体到个体的具体到人的对，那能在这个时代还愿意去与人连结的这样一群人难道不是很可爱吗？所以啊，就是这篇文章最后就说至少他们非常可爱，然后我还补了一句对他们还人畜无害。对，所以这么一想想播客人和文艺青年不管这个群体对好像有承受了更很多的不理解什么的，但是至少这样的人出现在身边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吧。
对，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群像确实给人一种人畜无害的感觉，对吧？就有时候就觉得说，如果说他是这样一群爱读书爱写作爱创作的人，就算他有时候有一些矫情或者沉溺在自己的情绪里面，这个又何妨呢，对吧？这不是他的一个自由的权利吗？相比于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进行一种正常的公共讨论，那如果说我们能做一些公共讨论，就算里面加了一些黑话，加了一些大家听不懂不太懂的词又何妨呢？我有时候
黑话也是就是声讨他或者是否定他的一个理由嘛，就是说他们老是用黑话，不试图与大众对话
就是不接地气，或者说不接这种社会现实，经常是批判文艺青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对，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很复杂，并不是 其实也不是刚才你或者像在老令或者我们看了很多文章那种讲的这么简单，就是说哦，原来它不是污名化，后来它就变成污名化了，就不是这样。其实我们回到历史上去看，文艺青年这个词诞生的时候，它本身就具有了这种非常矛盾的张力。对，所以我今天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想回到历史上去看看这个词它是怎么一个诞生的方式啊，怎么样一个缘起。对、嗯，
哎，对了，你说到历史，一般的这种溯源词根的历史都是在讲文艺青年在八十年代，也就是我们所谓经历了一个文化的复兴的这样一个时代讲
起的。文化热，对，八十年代有文化热。可是
我们如果稍微看一下文献也知道，其实文艺青年早在比如五四的时候就已经诞生了。对，所以我们讲历史是要从那个时候讲起，可能会更加全面，更加就是丰富。
对的，就是大家提到青年这个词，不知道会不会马上脑海中浮现出五四青年节，对吧、嗯、那五四青年那现在给大家肯定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像是这个去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去吸引各吸收各种的新观念，对吧，然后是比较的爱国啊，有世界主义的这种关怀，种种很多比较向上的正面的词我们都会贴在这个五四青年的这个标签身上。对，所以说在五四时期这个青年这个标签它本身是具有一定的这种说我叫做历史的合法性，就是五四时期任何的这种新旧对立当中，这个新绝对是代表一种更加向上的更加进步的这样的一种正面意向的，相对来说那种被打倒的所谓被打倒的这种旧的陈旧的像文言文封建礼教阶级关系啊什么的，对，各种各样的这些旧的青年就凝结了各种新的一种新的知识新的这种背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青年这个词就是被作为一种很正面的一个力量来出现了。对，然后呢那怎么样从青年到文艺青年呢，我觉得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背景了，或者我们叫文学青年啊。今天这期节目就不多去做辨析了，就文艺青年文学青年我就把它画个等号好吧，就在这里先说一句，就从青年到文艺青年这个过渡大家会发现它加了个定语，加了个定语。对，但是你会发现除了文艺青年以外好像没有别的什么青年了，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历史青年或者哲学青年有吗，好像
有没有，这个是当时是这样、嗯、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文艺青年在最近的语境下不是经常和另外两个词并列嘛、嗯、一个叫普通青年怎么样，一个叫文艺青年怎么样，还有一个叫对啊内啥青年怎么样、啊、他是会这么类比，就是在青年面前加其他很多修饰语，这个是可能比较后来晚近的一个结果嘛，就是在他的诞生之初那时候青年和文艺好像形成一种不得不或者历史的必然性的连结，哎，这个好像蛮有意思，这个是不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理解会更能够理解它的这样一个必然性。
对的，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啊。当然我这里先说一下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历史上的内容，我主要是看了一本参考书目了，也是因为我最近参加了一个书评会，然后正好有朋友就是讲到这本书，然后我就找来重新读了一下。对，是叫做《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是江涛教授写的一本书啊，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诗人，他既是诗人也是一位学者。对，所以这本书就是推荐给大家有兴趣来读一下，当然它是一本学术著作啊，但是也没有说特别难读。
哎，这个书名里面的公寓和塔这两个意象好像挺有意思的，就是怎么理解公寓和塔两个代表两个词所代表的意象呢？
就是塔在他书中没有讲的特别多，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一个象牙塔，就是当时的一个受到高等教育或者说是初高等教育吧，因为当时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所以说当时的文艺青年算是识字阶层里面是比较精英化的一个人群了。对，他公寓呢是当时他们生活在北京这样的一个文化空间当中主要的一种居住空间的形式。对，其实公寓这个空间也是很重要的，待会儿我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对，这是关于这本书的一个标题。那这本书里面有讲到说文艺青年这个词一提出来就会给大家一些特殊的联想，那这个联想本身就是很矛盾，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就是文艺青年它的一个负面印象其实什么呢，敏感的夸张的不求甚解的，而且有一种自我戏剧化的人格状态。但是另一方面呢，尤其是在1920年代30年代那个历史风雨飘摇的一个时期吧，其实当时有大量的这种社会运动包括政治势力啊，他们都需要通过文艺青年这样的一股很具有这种潜力的力量来去展开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所以说文艺青年又是一种很具有能动性的一批人吧，相对来说。所以这里面呢就形成了一种关于文艺青年的张力吧，可以这么讲，就是一方面呢文艺青年它是极端浪漫化的， 沉溺于自己的一种写作的个人化的这种状态。一方面呢，文艺青年又具有一种牵引社会思潮的一种力量，所以这种双重人格的谱系其实就是从文艺青年一开始就形成的。我们现在在讲说，哦，文艺青年被污名化了，或者他原本就是一个清白的词，这两个表达其实都不够准确。我认为就是说他从历史上本身他就具有这种既是浪漫的又是这种可以动员的与这种社会思潮紧密结合的这样一种力量。
哎，这你这么一说啊，文艺青年的这种矛盾性从这个词诞生伊始，它其实就已经升值在这个词的一个内核之中了。然后哪怕到了80年代90年代，对，但这种特质还是体现在这个词或者是这个群体的身上。对，只是说后来的社会变化以及说包括其他的，像之后我们可能讲了什么消费主义的其他的因素，可能让它的这种特质遭到了一定的比如说曲解或者是误解。对，反正变化都是有的。哎，但是这个特质从它的诞生之日就有的这一点就很能够 对很能够说明他之后会遇到了很多变化和那种改变了。
是的。那接着我想谈一下说文艺青年形成的背后，它其实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哦，说这样一个群体它突然间就诞生了，大家签了一个宣言或者说组织了一个什么社团就诞生了，不是这样。它其实有背后有一系列非常复杂的这种社会条件。那这里呢可以例举什么，比如说新式教育的诞生啊，教育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让这样的一批青年有了识字，有了受到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出国留学的机会啊，这个很关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都市空间的扩张，就是都市这个场域是非常重要的。那当时主要的代表都市可能就是北京和上海。当然五四运动时期啊，他们的这个文化中心其实还是在北京。那第三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跟都市紧密相关的，就是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他们能通过这个整个印刷的体系来出版自己的一些创作写作啊，办报纸，然后出版书籍啊，写一些小册子什么，当时也是非常非常多。
就是说他们的文艺一定要有载体，物质载体，然后他们才能够传播，才能够发展。
对，这个载体不像今天那么丰富了，当时还是一个主要是出版业，对吧？今天我们可以通过播客来发声，或者是什么短视频各种各样的媒介来发声，但当时主要还是一个传统的这种纸媒嘛。所以说印刷出版又是和都市这个集中的啊，这种出版流通的空间非常紧密关系的，所以这两点就是很重要。还有第四点我觉得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各种社会场域的分化以及现代文学观念和自我观念的一个兴起。那么这里的社会分化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五四的这个思想革命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总括性的综合性的一种社会思想的，包括像当时我们能耳熟能详那些知识分子吧，他们其实很多并不是说是文学家或者是某一个什么思想家，他们其实各个门类的一个学者，但是到了五四这个时期大家共同的去面对这个旧文化啊，去怎么说对立面来创造自己的新文化。对，所以说五四整体来说是一个比较集合的啊，没有强调学科这种分化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文化的运动吧。但是到了五四的后期呢就出现了这种社会的分化，对吧？那文学当时呢就从一种思想革命社会改造的整体当中去独立出来，实体化为各种具体的一些小说门类吧，比如说出现了小说啊、散文啊。那么这些小说散文他们那个发表载体就像刚刚说的，他们要依托自己的一个社团期刊，还有固定的一些读者群，还有各种大家的这种论战啊、批评啊，最后呢形成了一个五四后期的一种文化氛围吧，也就是文坛。
就是说在五四早期的时候啊，他们反对的是一种比较笼统的抽象的一种旧的东西，比如说旧文化、旧道德、旧概念、旧思想。但是随着这个思想的不断发展，就是这种旧的东西会不断细分的。比如说你说旧思想，那什么是旧思想啊？比如说你的小说写的太旧了，你的婚姻关系太旧了，你的生产关系太旧了，就不断的分化出这些细分的领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像刚才你说的这个文学也就逐渐建立起他自己的就场域，你说圈子，就是小集团也好。对，那这样时候他们做一个群体才有他们的生存空间嘛。
所以说从这个青年到文艺青年、文学青年这样区分，它其实有一种社会的分化，就是思想文化运动它进行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它必须有一种细分，对吧？就是说你在具体的领域去做这个思想文化的运动，比如说文学有文学要做的工作，那可能社会学有社会学它要发展的一个事情，这个也牵涉到当时的一个大学体制的一个学科建制的形成吧。 比如说很典型像胡适也是嘛，胡适就是一个可以说是杂家，各个门类他都有涉猎，但是有人说就各个门类都不精通。胡适就是很典型的五四那个时代的正当年的那个知识分子，但是到了五四之后的那一代，他比他年轻的那一批人就基本上就是术业有专攻，对吧？搞文艺的就去搞文艺了，对吧？搞哲学的就去搞哲学，搞历史的就去搞历史了，对，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所以呢，就是说当时的一个文艺青年有这样的一个群像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跟今天的一些文艺青年他其实还是有一些共性。就当时的这个江涛老师他总结说，当时的文艺青年是出生在什么呢，19世纪的90后，就是生在189几年，对吧？那跟我们90后差不多，就正好差100年。那么当时19世纪的这批90后呢，他们的童年时期啊还是接受传统教育的，但是传统教育呢就是文言文的那种私塾的教育，但文言文私塾四书五经这些教育对他们的影响呢，没有像鲁迅那代人，鲁迅是80后嘛，鲁迅周作人，没有像他们影响那么的深，所以说他们中途呢就开始接受了新式的教育。那么等到了五四时期啊，就1919年这样的时期，他们基本上都上大学了，不一定最后都考上了，但是呢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意图，就是说背井离乡啊，离开自己的原来的家乡，来到了大城市来求学啊。他们有的呢去旁听，有的就是半工半读来去接受这个大学的教育，新式的大学教育。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经济来源是什么，因为当时并不是说很有钱嘛，对吧？大学的学费可能还比较贵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一个手段来谋生，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刚才有讲到办报纸啊，出版业啊，这个兴起就是以文谋生，对吧？以文谋生就是通过写稿子然后投稿然后赚取稿费，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创作的形式，写作形式，他们就加入到了五四当时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秩序当中，大量围绕的这种文学社团啊、刊物啊，大大小小这些小社团就聚集起来，形成了一个当时整体的这种文学的文化的氛围。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文学青年、文艺青年的一个群像吧。
你说到这个群像的时候，我就想到像那个书里面也讲到嘛，我们总以为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当时的很多文化精英都是一些响当当的人物，像什么鲁迅、胡适、周那个陈独秀他们，但其实我们把视角如果打开来看，我们关注这些就是刚才你说的从全国各地然后聚涌到北京上海这样的文化大城市里面求生或者是追寻他们梦想的这样的人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默默无闻的没有名字的那些从业者，比如说是一个小编辑，或者就哪怕就是一个普通学生，一个社团里面的一个默默无闻甚至名字都没有留下来的一个参与者，他们恰恰构成了这样一个文学图景的一个参与者和建设者。对，我们或许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们在这个画卷中他们依然是作为背景存在的，我觉得这一点要对于我们观察文艺青年作为一个群体是非常重要的。对，他们你记不得他们，但是他们的存在恰恰是重要的。
是的，就是我们能记起的那些名字很多他们其实是更早一批的人，对，相当于他们是80后嘛，甚至有70后60后都有，当然很多人也知道名字了，后面我会举个例子
啊。对，
但就是鲁迅那批人当时有个名字叫做导师，就是成为这种青年人的
青年导师。
对对，当然后来这个词也是被喷 被他们批评
啊。对啊，就是启蒙话语被反思了以后嘛，就不太好讲这些概念了。
所以刚才有讲到说文艺青年他有这样的一个群像，我觉得这个群像就是他们是从传统地方家庭这些限制性的环境当中解放出来的，就是说原来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可能是乡村县城，然后到了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城市来接受大学教育，相当于就是从传统的这种家乡家族的体系当中，很臣服这种体系当中解脱出来，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然后呢他们当时就以文为谋生嘛，对吧，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这种敏锐的思想，很具有活力的这种文字来去批判当时这种社会的各种各样的不公平的腐朽的僵化这种现象啊，带来了很多活力啊，这是他们的一个非常正面的一种形象吧。他当时书中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沈从文啊，大家都非常熟悉沈从文。他最早落脚在北京的时候，他就是住在他们乡，应该是他表弟介绍的一个同乡会馆里面。
对，同乡会的确是对构成了那种外来人口的一个就落脚的时候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基础。
就不仅在海外有同乡会，其实当时在大城市也有这种同乡会。
大城市对他们来说就是异域，就是异乡嘛。
比如说到了北京可能有湖南的同乡会馆，对吧，有什么湖北的同乡会馆，他们就会先在这个同乡会馆落脚。但是沈从文当时就发现这个同乡会馆认识的人还是他的那些老乡啊，对吧，他们又把他自己的人脉圈子拓展出去，后来还想拓展出去，他又到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空间，就是叫公寓， 对，当时就有很多呢，就是租住给这个学生的这种公寓，就围绕在大学的旁边啊，尤其是这个北大的附近的这些地方，有很多这样的个学生公寓。
现在有个词叫青年旅社，也是基于对青年的这样一个整合和共同体。
但不像现在，现在大学好像大部分都有宿舍嘛，对吧？对于本科生来说，可能大部分都在宿舍里。但当时可能这个条件没有那么的好，就说还是外面的这种公寓比较多。那其实在日本现在也是这样嘛，其实就是大学生可能要自己出去找公寓住啊，所以说他们这些有着共同理想的这种青年人，他们就会聚集在某一些公寓里面。这些公寓呢，虽然条件不是说特别的好，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什么呢？就是文学文艺，大家都是写文章的，会创作的人啊，所以说他们就聚集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共同体，我们就叫它比如说文艺的共同体。那么原本呢，是他从他的家乡的这种乡土的链条当中脱离出来，就到了这个文学共同体当中。所以说都市空间这个公寓这个场域就和文艺青年啊，其实形成了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联系。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说90年代以后也是这样吧。我觉得文艺青年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说三点非常重要。一个就是他是脱离家庭的个体，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他没有背负说家庭呢对他的一种各种各样的一种限制啊，比如说很多，比如说陈旧一点家庭可能就觉得，哎，你喜欢文艺，搞这些风花雪月东西，又不能赚钱啊，又不能养家糊口，对吧？你去搞这些干什么呢？所以说脱离家庭的个体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呢，就是说城市这个场域，就都市这个场域，它创制了很多细分的共同体的市场，就比如喜欢文学的人聚集在一块啊，喜欢历史的人聚集在一块，对吧？那我们到我们现在可能喜欢汽车的啊，喜欢各种爱好的二次元的聚集，
贴吧嘛，各种群呐，
啊，
就是各种
对
不同爱好的人集合起来的共同体。
当然现在不一定落实在这种物理性的空间啦，某个城市你可以在网上去搞这种爱好者的共同体，赛博空间，对的。还有一个什么，就是面向自我的一种孤独感。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文艺青年他绝对是会通过自己的文字写日记写书信来去掏心掏肺的去交流一些东西，就是他很善于去面对自己的内心，他要去分析他，他去剖解他为什么现在苦闷，现在很苦恼，对，面对社会上的发生的种种的变化，社会事件，他可能有一种无力感、不安、焦虑，他就会通过文字来抒发出来。
对，他既是孤独的，但他又是敏感的，他又是想表达的，他有表达欲，有被认可的欲望。
对，所以在外人看来，可能他就是孤独、敏感、矫情，然后呢，就是这种一个人啊，然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负面印象就来了。所以这个跟他的这种负面的感觉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的。就是文艺青年负面的感觉，就是说他首先是一个非常个人个性化的一个人，所以说他跟社会之间的这种连带感可能在很多时候就不会被大家所认可，所以当时就会出现了大量这种所谓的文艺青年啊，他们其实很多当中是比如说本来想考北大，但是最后没考成，所以说就流落成在北京的这种文化圈子当中的一种所谓的自由人吧。对，他们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工作，因为当时确实就是社会环境就是如此，就是没有办法提供很多这种知识性的这种就业嘛，相对来说是。
对，至于那种体力活他们可能又不愿意做，或者是也不他们也做不来，那他们就不能
做不了
工作了。
对的，所以说这些文艺青年就是尝尽了什么失学、苦学、失业的这个痛苦，没有办法安顿好自己的内心。
苦学生啊，
苦学生，对，苦学生啊，遭遇了这些社会环境的这种疏离感、创伤感之后呢，就是文学啊，就是创作，正好成为了他们这种面对自我的一种好的一种途径吧。对的，
对。
但是在外人看来，可能你就是没有办法与社会去接触，对吧？
这么一说，那文学更像是一种感悟和反思，然后的一种表达。因为我遇到了一些不痛快或者不顺畅的事情，我就想说出来嘛。那如果我说出来有人听，那当然就好了。比如说我的同好他会听，那当然挺好。如果没有人听呢，那我就把它写下来。因为刚才你说出版行业的那个技术的发展，可以让我的思想、我的想法被更多人听到嘛，我就把它写下来。然后有人看到了，有共鸣，哎，给我写一封回信，我就感觉啊，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是有同伴的。对，就可以慰藉一下生活的苦闷。
是的，就是这里面有两种文学的张力存在。一种文学呢，是被认为与社会的整个思想改造发生非常紧密的联系的，就是我通过文学，像鲁迅这样的一批左翼作家嘛，都是这样一种形象。我们学的文学史也主要是以这一个脉络为主线的，就是他们通过自己的笔来去改变社会现实，改变社会大众的一些思想。对，它是有一种就是文学与思想革命之间很紧密的这种联系相关性。 但是在文艺青年那里，可能这种相关性未必就是那么的自然连接在一起的，因为他们可能会写一些非常自我的、非常个人的感伤的文字。对，那这个可能其实是与我们今天的对于文学的理解是非常相近的，对吧？比如说今天你在豆瓣上看到很多这种书影音的影评啊，或者说个人的日记啊，或者像早期的 QQ 空间这种写作，它都是一种非常个人的、浪漫化的、感伤的文字，可能盗版是非常接近我们今天对于文学的一种理解。也就是说以前的像五四时期对于文学的这种社会功能的理解，其实在今天当下其实是已经极度的衰弱了。
那这么说，文艺青年在当时其实还是有两拨人的，就是因为同样是做文艺的，但有些人可能是做更加积极的、更加改造社会的文艺，而有些人呢，他们是做比较私人的、比较感伤的，就是比较跟社会无关的那些文艺。就像刚才说的嘛，他这个内核其实都没有变化，在当时很多人也是对他不屑一顾，对吧？就是说现在国难当头，现在外敌入侵，现在社会巨变，你居然不为社会做贡献，那你肯定是无病呻吟、风花雪月，这当然是要声讨的。哎，但是在当时那个语境下，因为文艺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比较新或者是比较处于变革中的一个概念，所以当时文艺青年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力量，其实很多方面都要争取的。有一点非常好玩，就是再看你说到识字率，当时那样一个社会下，识字本来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更不用说识字还要读得懂一些比如说外文啊，或者是外国的著作啊，能够做到这样一步的那些人一定是有一定的文化发言权或者文化创造力的，所以他们在社会的变革当中，他们是有他们自己的作用所在的。对，所以这可能也就是像刚才你说到为什么文艺青年一度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它是一种社会改造的力量，而改造社会在那样一个旧时代，对吧，就已经是一个很正面、很积极、很不正自明的一个价值了。对，所以如果我们反过来看，就是如何在当时或者是把文艺青年这样一个有可能啊很个人、很感伤、很颓废的这样一个概念，和我们说的比如像家国的、像宏大的这样一些东西做一个连接，其实很能够说明啊它这个群体内部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的。因为我们说了那么多，我们老是说历史嘛，我们把历史拉得近一点，在八十年代，对，我们知道八十年代也是一个文艺青年或者文学青年登上历史舞台啊，虽然可能有点过了，但至少他们是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对吧？甚至是作为一个词被我们记忆下来的这样一个时代。对，所以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也面临类似的就是这样一个讨论吧。因为我在看书的时候，就比如说五四的时候，他们对文艺青年不管哪一边，像刚才说的可能是颓废的或者是心系国家、心系天下的，这两拨人的他们的生活状态的概括，其实我发现五四的时候和八十年代的时候其实都很像的。像刚才你说到了一个都市空间，对吧，像他们到了都市住在学生公寓，他们远离家庭。其实说远离家庭啊，就是其实特别好玩，就是刚才你说家庭的连接，像他比如说故乡、同乡会的连接，那种连接是基于血缘的，对吧？比如说我出生在这个 山村，那么我就跟这个山村可能哪怕方圆十公里之内的人，
血缘和地缘，
对，都有天生的这样一个连接，就是你是无法控制的，这是一个先天的，你有选择不了。那如果你跟他产生一些比如说概念上或者是观念上的冲突的时候，是很难办的。
对，
而你到了城市，你自己选择，比如说你考大学，你到了一个你说山高皇帝远，对，你说根本家里面人管不到的地方，那这个时候你的交友、你的社交就变成了你的概念，变成你的主张、你的思想，以这个为主导的这样一个社交活动了。那这个时候你能遇到的，那肯定是你想遇到的嘛。就是有一个笑话，就是说为什么小时候老是说我们挑食，因为我们不能够决定我们想吃什么。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人说我们挑食了呢？因为我们吃的都是我们想吃的嘛。对，所以就是类似这样，那文艺青年遇到了他们的这样一个同好、有共同爱好的人，他们就聚集在了一起。
对，
不管他们是私人的、是颓废的，或者是家国的、是宏大的，他们毕竟都遇到了一起嘛。
对，是的。就是你有补充一句，就是你在那种亲缘血缘属性非常强的共同里面生活的话，你是很难形成这种文艺气息或者对文学的这种热爱的，说句老实话。所以很多你看很多乡土文学，它虽然叫乡土文学，它写的也是乡土，但是它其实是在城市这样一个印刷出版行业非常发达，然后呢在这样一个共同体的环境下，新的共同体的环境下才能形成出来的。
那我就想到之前凤耳电台刘晨老师不是有一期嘛，专门梳理了这个文艺青年在八十年代或者说在就是
90它主要是90年代以后，2000年以后吧。
对对，你要把目光放长来看，其实更多的更像是2000年初，那时候互联网豆瓣、猫扑啊、天涯那些网络社群等，在那个时候形成的一样文艺或者文学性的概念嘛。那他那个播客其实说的很深呐、啊，就是他说首先为什么会有文艺青年，然后说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嗯、对，他从他的发生到他的消亡，梳理了非常的详尽。嗯，对，那其实概括一下就是说，那文艺青年他的土壤跟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词密切相关，就是小资、啊、小资产阶级嘛，我们说小资情调、小资气息。那小资这个词也是经历了类似于像文艺青年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对，它的词性从褒义到贬义有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词的词性变化了，这个建立在这个词之上的文艺青年它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而这个和文艺青年本身，对吧，具体的文艺青年，比如说你是文艺青年和你怎么想关系是不大的。对，因为这是一个整体社会氛围的变化。那刘成老师就说，他说有一点就叫做紧迫议题的设置与必须表达的氛围啊，这个是我概括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议题设置或者说你要表态的这样一个氛围是越来越强了。对，你越来越需要表达自己，越来越需要让自己的内容上价值啊，就像我们现在录，我们很多时候录播客一定要
上价值，就是或者说凸显你的立场。
对，一定要让自己的内容有紧迫的这样一个议程设置的意义。对，我的立场一定要鲜明，我的意义一定要重大，我的内容一定要深刻，不然我为什么要说呢？对吧，我说出来凭什么你要来听呢？我们总会有这样一个内容设置的焦虑。那刚才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文艺青年，他更像是一个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没有那么强的侵略性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那可想而知了，这样的人他们的生存空间是不断的被挤压缩小的。对，所以如果从发展电台李厚辰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文艺青年他在整体社会氛围中的变化和他所处的时代，就是时代中对这个词的理解关系是密切相关的。对，那刚才说到小资文化，其实小资文化和一个词关系很大，就是消费。对，老是有人说文艺青年和消费主义、消费文化是密切相关的，什么消费主义绑架了他，他又屈从于消费主义什么的。对，哎，不知道，就是对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那消费文化和文艺青年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你怎么看这个他们之间两者之间的互动？
说白了，我觉得消费文化对于任何这个群体，它都是它的客群，就是消费文化，它是个通盘性的、综合性的、渗透性极强的一种属性。对，它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开花结果。你看，想现在什么不能成为生意呢？连什么什么都能成为生意的一个时代，那文艺青年这种东西本来它就是有很多商品属性可以去挖掘的呀。对，当你把文艺青年具体化、符号化为一种，比如说像帆布鞋啊，像什么青年旅社啊、背包客啊，或者说某一些畅销书、某一些很小资的那些作家的这种名字的时候，对吧？它就很容易成为这种品牌的去争取的一种对象吧。对，我觉得这个是相当自然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不能因为这个你就把整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热爱读书的，这样对文学有追求的这样一群人，全部绑定在说就是消费主义的拥趸啊，或者怎么样，这个是一种很偏颇的一种看法吧。我觉得李厚辰他分析一点非常非常好啊，这里我要补充一句啊，我真的觉得这期节目很好，就是他讲文艺青年这期，
我们可以把它贴格到
我
们的文案去啊。
当然我们这期其实主要是放在那个我做了个历史上的一个补充嘛，对，我也是有一种就是从不同的层面去切入这个问题的一种看法。当然小雨老师有讲到一点说为什么说文艺青年他会被消费主义绑架、被商业化绑架，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互联网它在变得平民主义化和扁平化啊，我们以前很欣赏的一种文学的语言现在变成了一种什么戏谑的语言。对，就以前大家会在 QQ 空间发那些很文艺的文字，当时可能还会得到很多人的一个点赞或什么，但是你今天不会发这种了，今天大家看的什么？今天大家看的是段子，大家喜欢看段子，看一些很戏谑式的语言，就你在哪里都能看到抖机灵，就算是很严肃的社会议题都有抖机灵存在。
你的一句话不能让一个人的视线停留超过了三秒钟还是两秒钟，你停留太久他直接就不看了。
所以这个跟文艺青年的衰落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文艺青年他其实需要一个大量的文字负载量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写一个比如说1000字10000字的那种书评，长篇的书评啊，比如说像早期豆瓣那些书评那些书评人，后来不是很多都进了出版业嘛，对吧，或者真的成了作家或者专业的那种书评人，就是他们为什么能作为文艺青年的标杆，就是因为他们写了大量的这个文字，那大量的文字 你会对这个人有一个更加整体的了解，对他的思想，对他的整个人的这种形象会有很具体的理解。
嗯，
但是当你的整个互联网不能容纳这种长文字长文本的时候，大家都变成图文，现在变成短视频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变成标签化了。那可能大家都去做什么、嗯、都去做短视频，都去做什么小红书发几个图文的那种。
对，
就你看到的全是什么
都想看那种三分钟十分钟概括完一本的鸿篇巨制，那谁还去看一个一万字的长视频呢？
所以说真正的文艺青年他就变得很稀薄了，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你能看到的都是那种三分钟五分钟，全部都是那些短的东西，全部都是标签的，全部都是村上毛姆米兰昆德拉，对吧？那真正的对于村上毛姆米兰昆德拉那种长篇的书评没有人去看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会有一个印象说，这些看书人全部都是在装什么什么，对吧？都不是在那里抛金句抛关键词。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其实跟我们的媒介的一种变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文艺青年他经历的这种污名化或者什么，我觉得李厚辰他就是说，他说跟文本承载量下降有很大的关系，对吧？那我觉得这个我就想到播客这个案例了、嗯、对吧？为什么我选择播客作为我的一个表达的空间，而且是我目前比较主要的一个公共表达的空间吧？我觉得播客就是一个文本的承载量是比较大的。其实虽然很多人批评说啊，播客什么还不如我去看一篇什么公众号文章，还不如我去怎么怎么样啊，经常有人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播客它有很多形式啊，像我自己听的都是信息量比较大的一些播客。我觉得尤其像小李老师他们那些播客，其实跟我去看一篇论文其实相差无异的，很多时候。
而且那些人讲的播客还不如文章，他是在就是消化成本上来讲的。比如说一篇文章，就是可能在他看来，可能十分钟五分钟都看完了，但是一个播客可能要听三十分钟四十分钟，甚至还要反复听。
对啊。
他可能觉得在时间成本上他承受不了，对，他就选择了不听播客，去看文字或者看更快的就是概括。
还有我很喜欢听一些比如说青年学者做的他们的研究访谈，还有教授来的那种访谈，我都很喜欢听啊。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这里面的文本量其实真的不亚于那个文字的，甚至他们延伸出来的那些文献什么，如果说你去认真的去看的话，这个信息量是相当相当之大的。所以说我觉得播客现在在这个形式，它是一个文本承载量非常高的，所以说为什么文艺青年在这里聚集吧。
对，所以为什么播客人和文艺青年能够产生连结，对，能够承担文艺青年的那些流民。嗯，
而且我觉得播客很难去做一个事情，就是不是文艺青年不是说你很装嘛，对吧？你很矫情嘛？我觉得播客这个平台它不太容易装，就是说，
嗯，对，它口语化，它对口语化的要求非常高嘛。你再像书面语那样念出书面语，也没有人听啊，人家听不懂。
我这主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短视频或者在一些图文，像小红书那种图文的媒介当中，你是很容易去装的。但是播客，你像我们一录就录一个小时。嗯，你可以装一次，你录一个小时你能装一次，但是你很难一直在那装。比如说你肚子里空空的，你不可能装出一个很读很多书的人设啊， 对吧？你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
哪怕你是念稿子，那很容易就露馅了。对，很多人对播客念稿是深恶痛绝，
很容易露馅。哎，对啊，这个文本承载量决定了播客不可能是一个你一直能去装某种人设的平台，就是跟其他的媒介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嗯，那你说到这个消费文化对文艺青年的这样一个腐蚀吧，或者说掏空啊，是李厚辰说的，就是其实文艺青年和消费文化的这样一个冲击和碰撞，就其实带来了两点，我觉得很值得概括。一个就是说，也是小李老师说的，本来我们的文艺青年或者说文艺青年最原初的样子，它是作品消费的，就是说它消费的是一个作品，是它要看书，生产出它的书评啊，它的内容啊，它要表达。而现在呢，从作品变成了商品。以前鉴定一个文艺青年，或者你要标榜你是一个文艺青年，你是要有作品的。比如说你看了一个书，然后你要写一定字数的书评，你就一段话或者一句话是不能够承担这样的责任的。而现在呢，或许本人不这么想，但是很多比如说跟风的，或者是所谓的在资本，对，我虽然我不喜欢这个词，但是在消费这个意义上它可以用、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会用商品来替代作品，商品成了他们的认知标签。比如说像刚才你说的买帆布鞋啊，或者是消费某个文化品牌啊，只是单纯购物啊，只是单纯买啊。所以为什么会有说买书不读书的这样一个风气嘛？就买书能够体现一个人，至于读不读那不重要，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承载信息，就是文艺青年他本来是一个靠内容说话靠内容辨别的一个概念，但是现在呢他变成了靠符号辨别的概念，就是比如说文艺青年有一些符号啊，这个符号它是一个很能够直观的很快速的能够识别文艺青年的一个样貌。 而我自己概括了一下，这两点背后其实是一个词，叫做时间。对，没有时间，大家想想现不是不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很多人面临的一个苦恼。为什么我们从作品变成了商品？因为作品需要消耗我们的时间，而商品不用，商品只要点击购买当然可能还钱是个问题，只要点击购买，那么它就形成了我自己的一个内容尽管这个内容可能很肤浅，可能很浅薄，但是它总比我花时间去阅读一部完整的作品要来得快啊。就算我阅读的是比如说像概括，像简介，像三分钟速食，那也仿佛自己阅读了，至于完整的阅读体验是无法替代的。对，那为什么从内容变成了符号呢？也是这个原因啊。内容是需要花时间去沉淀的，符号是一目了然的。这就是为什么播客它花时间，但是它承载内容可以很多很多，对吧？它承载内容不仅仅像刚才大牛说的，它承载的这个作者本人的一些干货啊、学识啊，它还承担着作者本人表达上的一些内容。像我们听作者的表达，就是播主的表达，我们不仅仅是听他说什么，我们还听他怎么说，对吧？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些播主他的内容可能没有什么干货，但是你就是想听，你就是喜欢听，你就是上瘾那这个时候你消费或者说你追求的内容可能不是他说的干货，而是就是他在说这件事本身。对，所以在这样种种的对时间的需求之下，就本来文艺青年是一个很高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而现在进来了，比如说进来了符号，进来了商品，进来了这些东西，那么很多人就会比如说趋之若鹜，对，他觉得啊，这个事情这么简单，我只要购买相应的商品，我只要具备怎样的符号，我就可以成为文艺青年。可能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如果我就这样能够成为一个在当时看来比较时髦新潮的这样一个群体的时候，他们会主动去成为这样的群体的，然后这样的人多了以后，那可想而知他的内涵就会不断的被掏空，不断的被腐蚀了。所以像刚才说到播客嘛，现在播客圈如果还能够承担曾经的那一群，就是比如说啊，被像陈迪老师喜欢用叫乌泱乌泱被乌泱乌泱掏空了文艺青年这个词内的那一群人对，如果他能够承接就是受不了乌泱乌泱而跑来播客圈取暖避风的这样一群人的话，那其实播客圈作为文艺，像你今天一开始说的嘛，他能够承担这个词或者是形容这个词那些人的这样一个群体或者是聚落，那其实播客还是有它的一个像今天我们讨论的在思想史概念史的意义上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就回到文艺青年一个原初意义，我觉得赋予一个词它原来的一个很字面的意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文艺青年他首先是个读书的人，他其次他不仅要读书，他要做一些输出，他是一个要表达的要去创作的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如果没有这两点，这个人是没有办法去称为一个文艺青年的。
对，
如果说他只是一个生活方式上的一个呈现的话，我觉得他没有这些背后的一个内涵去做支撑的话，就很难很难。对，他可能只是一个朋友圈形式上的一个怎么说文艺青年吧，
就是做姿态嘛姿态并不等于你就是那样的身份
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文艺青年批判，就是说他们离开了紧迫的社会议程的设施，就是说他可能不关心这种社会议题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在任何一个成熟的完善的社会，一个人他有选择自己关心什么不关心什么的一个权利。
就像对，就像张立宪说的嘛，你他们不关心，但是至少他们不害人呐。你难道你想要一个他又关心但是他又害人的那样一个群体吗？谁想要呢？
我觉得不关心或者是保持沉默比你关心但是去做一种非常极端的一种讨论，
对，
这个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其实保持沉默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品质，我觉得需要对保持沉默这个事情本身去有一定的宽容。对，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自由的选择，就是他可以选择自己埋头在他的这种文艺世界里面，埋头在自己的个人的一些情绪里面，但是他也可以选择去关心。对，所以我觉得文艺青年不能被说他就是不关心或他就是什么，因为我们刚才从那个历史的那种分析能看到，他本来就兼具这两点，就是有一批读书的人他可能就是关心，有一批读书的人他可能就是不关心的。
而且这个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截然对立的，因为你想当你在阅读或者是在看一些比如我们知道经典作品的时候，你会具有不同的状态，比如说你早上可能看莎士比亚的时候你想关起门来独自阅读，但是下午可能比如说你看了罗素看了康德，你会想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思考，那其实这两种形象是完全可以凝聚在同一个人的不同时刻的嘛。 对，所以你要可以允许说一个人他今天上午可能他想关起门来读一些私人的东西，但是他只要阅读这个行为继续持续着，对，他阅读的习惯阅读的兴趣保持着，他势必会遇到社会，遇到更远大遇到更宏大的事情嘛，他是会融入是会表达的。对啊，尽管像刚才、那个范儿电台和我们其实都隐约都表达了一点，就是说宽容和信任的这个社会氛围是不断的缩减的啊，这个可能是限缩了很多人表达的欲望。对，所以也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嘛，他不表达不等于他不想表达。
你刚才说到早上读莎士比亚，晚上读卢梭，他可能他对外部世界的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可能就会发生变化，对不对？
嗯，
这里我举一个我觉得更加能说明这个问题一个例子，就是村上春树。
嗯，
很多人对村上春树接受他是只是读了那个挪威的森林，挪威森林其实很不像村上的一部作品、啊、他非常的个人主义，非常的这种有很多小资情调，个人的情绪化情感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你去读村上春树对于沙林毒气案的那个报道，他的一个纪实，他的一个反思，对，你去读 EQ84， 你去读 EQ84， 他对于很多这种日本的那种战后的这个历史的一个反省，还有他有一篇文字是写他父亲对于那个就是他对于战争的一些思考的、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村上他是一个很有这种历史感的一位作家，对，并不是像大家读挪威森林的时候那种形象。对，所以你读同样一个可能被赋予了某种标签的作家，你读他不同的作品的时候，你其实是有一种不同的阅读体验的。你根据这种阅读体验，你可能就会做出不同选择。可能我读挪威森林的时候，我就可能沉溺于自己的感情，但是我读到他对于沙林毒气，对于这种社会无差别事件的这种看法的时候，我可能我就会开始去关注更多的一些社会方面的一些案件。这个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
是重要。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你要持续阅读，你要养成阅读的习惯。
对、
当然我们之前还做过一期叫主题阅读，如果你能掌握一点主题阅读的技巧，那你在阅读的时候你的接触面，你的这个触及的世界会更加广阔。
就是说如果你把村上作品都大概都读完的话， 不仅读他小说， 你也读他的一些纪实作品，读他的一些评论文章的话，你是不可能对村上这个人只有一个文艺青年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是不可能的。
你的内容就取代了你的符号嘛，你的内容本身其实恰恰就构成了你自己。对，符号在你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说还是那个文本承载量的问题，你的文本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自然能看得更高，看得更远。
是的。
好，那我们今天对于文艺青年这个概念的讨论就到此为止。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补充了一个历史上面的视角，对，文艺青年这个概念本身在它诞生之初就极具这种内部的张力，它有不同的一种层面，对吧，既有个人主观浪漫化的，又有投向外部的能动的这样的一种不同的层面吧。
对，他们是一种保持的可能性的群体嘛，就像张立宪说的，他们身上有的可能性还有着他们这种、生活方式能够带来的各种的能量。这在了解这个群体的时候，我也在想嘛，可能一开始的确是受到了一些比较像刚才说的名不副实吧，或者是像刚才说文本承载量比较低的这样一些群体或者是个案的影响，我的确觉得那样做是不行的，对吧，因为他们是在掏空这个词的内核。如果这个词真的是有些意义的话，那么我们会在文艺会在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里面加入更多有内容有厚重感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就感慨嘛，就是我们在使用工具或者是花费时间在看什么东西，对吧，直接直观来说就是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形成与我们怎么看与我们怎么用工具相匹配的生活方式啊。用人话讲就是说，那我们在听播客的时候，我们在读论文的时候，我们在像刚才说的把村上春树的作品用一种主题式的方法逐渐阅读的时候，那其实我们也就逐渐的形成一种对信息的处理啊，对信息的加工啊，以及对世界的认知模式。而这样的模式恰恰才是我们你说定义自己你说形成自己的一个方法，对，而不是用一些商品化的或者符号化的东西来给自己装点门面吧。我觉得能够加入内容也恰恰是对自己一种负责。
好，那我们今天对于文艺青年讨论就是聊到这里。大家对文艺青年这个概念呢，或者这个群体呢，有什么样的印象，有什么样的看法，都可以分享在评论区与我们交流。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下期再见，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